次聚会，好多人在忙，做讲员是最舒服的。在他们在忙以前，我们唱一首诗 He is Lord。我们这里书本没有，这手册里面有，你们 Good OK， 手册里面没有，这个我念给你听好不好？ 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So He is Lord， 好不好？有很多人会唱。He is Lord, 一二唱。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He is Lord. Every knee shall bow, every tongue confess, let Jesus Christ is Lord. 再一次好不好？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is risen from the dead, He is Lord. Every knee shall bow, every tongue confess, let Jesus Christ is Lord. 我们一起祷告。主，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是主，万躯都要向你跪拜，万口要称颂你。主，假如我们真是晓得，也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并且口里承认，你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可以得救。主，我们今天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但愿主你复活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从心里面晓得承认你从死里复活。愿主你施恩典带领我们整个大会，我们有不同的讲座，无论弟兄姐妹在那一个讲座里面，我们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让每一个人参加这次冬令会的正是在你面前有蛮有得着，灵性上得的复兴，不认识你的能够认识你。主，我们为着昨天晚上好几位已经接受你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主你施恩典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坚信不疑，并且信心不断的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祈求，阿们。这个书堂里面有很多书啊，这个特别是帮助一些出信的，好像这里我 pick up 几本，有一些我们放在那边 50% discount，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卖不出，是因为特别想给一些朋友们，你们到外面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书，所以趁这个机会赶快去买一些书。这本何去何从 OK， 基督徒生命的特征，信徒基本认识，信仰基要，圣道日门，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书，帮助弟兄姐妹对救恩的认识。那你信主之后，你应该进一步明白这个重生真义，什么叫做重生，是王明道写的，校园团契写的，给初信者特别是学生们很有帮助。你如何灵修，这个理想的灵修，这里帮助弟兄姐妹认识信徒无药，那这些书很好，你一定要买一点书，看一些书，好不好？你把看电视的时间去看一点书，对你灵性帮助很大。所以平常你回到校园很难有机会找到这些书本。
请弟兄姊妹有时间的时候去书摊那里看看这些书，因为有一堆书是半价的，但是那些书不是说我们卖不出去，所以我们要这么便宜，而是呢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多买一些书。有幾本頭先黃牧師介紹的，弟兄姊妹可以去那裡看看，將看電視的時間要來看一些書，對大家是很有幫助，我們對救恩能夠有最基本的認識。
因為這個冬令會完了之後，你們回到校園很難機會找到這麼多書，
因為在冬令會完了之後，你們要回去校園裡面找這些書是很難找得到的。
這些書多半是我們 book room， 我們那個楊嘉娜姐妹她花了好多時間去买来然后带来。那么我们通常我们向一些 书店买，我们有 80% discount。20% discount， 不是 80%。
呢啲先系我哋个书房嘅姐妹，佢杨家立佢去好翻咗好多时间去买，搵翻嚟买翻嚟。咁我哋通常买嘅时候系有八折优待。
那么我们就照价卖出去，所以你到香港也好，加拿大也好，去买书比我们这里还要贵。
所以我哋就八折。就照樣賣出去，如果你去香港亦好，去加拿大買都好，你買仲比我哋呢個貴。
假如你這個找到更便宜的話，我們 refund your money。
如果你找到更加便宜的，我哋就退錢俾你。
OK， 所以我就目的鼓勵你們多買一些書。
所以我哋鼓勵你哋多買啲書。
好，今天我們繼續昨天所讲，还没有讲完，就是昨天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复活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今天继续讲到昨天没讲完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比的。
第一，我们说他的复活的 the nature of his resurrection is incomparable， 他的复活是和其他一些复活没有办法相比的。
第一，是他的复活和其他的复活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请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
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
第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这里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我们一起念一句这一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那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有一些复活的神迹。
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有一些复活的神迹。
但是那些被复活的人，
但是那些被复活的人，
以后他还是死了。
以后他还是死了。
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但是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之后，
他就不再死。
他就不再死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见朽坏，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说他并未见朽坏，就是这个意思了。
圣经希伯来书那里说，他长远的活着。
圣经希伯来书那里说，他长远活着。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一般其他人复活是不同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一般的其他的复活是不同的。
我中心的同工这个弟兄告诉我，他看见有一个小女儿在大陆，真是死了几天又活过来。
中信的同工弟兄，他说在大陆，他真的看见一个小女儿，他死了几天之后又复活过来。
像这样的故事，我不是第一次听，听了好几次。
好像这些这样的故事，我不是第一次听，听过好几次。
我相信现代也还是有很多奇妙的神迹。
我相信现代都还是有很多奇妙的神迹。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比其他所有复活不同，因为他活了之后就永远不见死。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其他的复活是不同，因为他复活之后就永远不再死了。
那么不过今天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谈一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有许多不同的不信的见解。
我今天要多花一些时间，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很多不信的人的见解。
那有一种人说法，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不是真的复活。
有一种讲法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真正的复活，
他说是那些妇女们他们找错了坟墓。
他说是那些妇女们他们找错坟墓。
这有没有可能呢？
有没有可能呢？
那我们看一些经文。
我们看一些经文。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七节。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被安放在一个地方，有人已经看见过，就是所谓他看见过，就是说前三天看见过。
这里说耶稣他们看见这个安放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前三天已经看过这个安放的地方。
那么 这个人的记忆力不会这么快就忘了。
人的记忆力不应该说三日这样就忘记了。
而且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而且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第一节到十二节，
第一到十二节。
我们为节省时间缘故，我就从第七节读起了，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二十四章第九节啊，把这一切的事情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福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都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情。那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不仅是两个妇女，有好几个妇女。第二，好，各位，
呢度话俾我哋知，唔止有两个妇女，已经系好多个妇女。
第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也跑去那边看了。
第二，彼得同埋其他嘅个门徒都去睇啦。
而且看到耶稣的细麻布还留在那个坟墓里，
而且睇见耶稣所包嘅细麻布仲留喺个坟墓里边，
所以他们就回去了。
所以佢哋就翻去啦。
因此，并不是一两个人他找错了地方，
所以唔系话一两个人佢揾错地方。
其实，假如找错了地方，以后使徒们出来见证说耶稣复活，那很简单，那些反对耶稣复活的人，他就跑到那个坟墓里面，把尸首抬出来给大家看，那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是真的他们找错地方，那些反对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只要去过耶稣的坟墓那里，将个尸体搬出来给他们看，那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使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
因为使徒都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
那么那些官府听得心里很扎心，不准他做这样的见证。
那些官府他们听了之后很扎心，不准他们做这样的见证。
但是又没有办法。
但是又没有办法。
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
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
假如耶稣没有真的复活，把他的尸体拉出来游行一下，那他所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了，对不对？
如果耶稣并没有复活的话，那就将耶稣的尸体拿出来游行一下，那他怎么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第二种人讲法就是说，哦，耶稣并没有真的死，是昏迷了。
有第二种人说耶稣并没有真的死，是昏迷了。
然后在坟墓里，因为那个坟墓很阴凉，所以他醒过来就跑掉了。
然后在坟墓里面，他因为很阴凉，醒过来之后他就走了。
那我们看看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我们看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的自然的。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第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这里说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事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OK， 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比拉多他也一定有经验啊。
你就告诉我们知，比拉多他一定都是有经验，
因为当时除了耶稣以外，一定也过去有不少人钉在十字架上过。
因为当时除了耶稣之外，过去一定也都有不少人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很可能有一些人没有真正死，
很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没有真正死到。
那么比拉多就要 make sure 耶稣实在是死了。
那比拉多一定要肯定耶稣真的死了，
所以他叫一个百夫长说，你去看看究竟他死了没有。
所以他叫一个百夫长说，你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已经死了好久了，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死了很久了，
所以他才放心把尸首给了人。
所以他才放心将个尸首给了人。
那第四十六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错出来的坟墓里，又掌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坟墓。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等等，他们都看见安放的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把他的尸首捆起来，
这里说约瑟将他的尸首捆起来。
你晓得犹太人这个安葬的程序啊，
犹太人安葬的程序呢，
就好像你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看见有一些埃及的木乃伊啊，
就好像我们在博物馆看见一些埃及的木乃伊，
他用纱布麻布把它包扎起来，
用纱布麻布将它包扎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差不多200斤的这个 香膏把它高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差不多是200斤的香膏将它高起来。
假如真的耶稣没有死，
如果真的耶稣没死，
你把它都包起来，
你将它都包起来，
不死也要死，
不死都要死，
对不对？
是吗？
把这个纱布裹起来，
将那个纱布裹起来。
你 不相信你自己试试看，
不信你自己试试。
他把这些香膏差不多200斤、哦、全部裹在身上，
将那个香膏差不多200斤全部裹整在个身体上。
所以这种讲法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这种讲法是不可能接受的。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9章34节，
再看约翰福音14章35节，
19章34节，19章，我们从33节读起好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水街有水、有血和水流出来。那记载这些事情的这个、只是把一些事实他看见记载下来，
记载这些事情的人，他只是在看到一些事实将它记载下来。
我想圣灵也很奇妙，感动这些人能够回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写下来。
我相信圣灵都是感动这些人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回忆。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确已经死了，
这就告诉我们他的确是死了，
而不仅刚刚死，死了有一段时间，
而且不是刚刚死，死了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人呢、血里面有血清，
因为人血里面有血清，
这个你抽血出来的时候啊，假如血还 温暖的时候，那个血和血清血液是不会分开的。
因为如果我们抽血出来，那个血还有温度的时候，血液和血清是不会分开的。
但是你把它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但是如果你将它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么它的血小板就移接了，然后有一部分这个血清的水就分开了，
咁个血小板就会移植，就会有一部分血就会分开。
也许你们没有看见人的血的这种情形，
或者你冇睇过人嘅血嘅呢种情形。
这个中国人也许从台湾、香港嚟杀鸡 ，OK， 放血。
中国人或者喺台湾或者香港嚟嘅有杀鸡放血。
那放了血之后，那个血停稍微久一点的时候，你就看见血和水分开。
如果你殺雞放了啲血停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看見血同埋嗰個水係分開啦。
所以換句話說，這裡告訴我們，耶穌不僅死了，其實死了有一段時間。
所以呢度話俾我哋知，耶穌唔止死啦，而且係死咗一段時間。
所以這種理論說，這個耶穌還沒有死昏迷是不成立的。
所以这种話耶穌冇真係死，只係昏迷啊，係唔能夠成立。
係剛才我們看見就說，这个罗马兵丁要晓得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的尸首偷走，
而且呢刚刚说我们知道罗马兵丁他们要肯定没有人将这个耶稣的尸体拿走去，
所以他们把一块大石头封在那个坟墓的外面，
所以他用一把大石头封在那个坟墓外面，
并且有兵丁严厉的看守，
而且有兵丁严厉地看守，
那是没有可能他逃跑的，
咁啊冇乜可能佢可以逃跑嘅。
有谁可能把这个大石头推开？
有边个可能将个大石头推开？
假如你说哦，那么他是神，他可以推开。
咁我哋话佢系神啦，梗系可以推开啦。
那你已经承认他是神，我就不用证明他要复活了。
咁你已经承认佢系神，唔需要证明佢复活啦。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而且兵丁他看守得非常严谨，
而且兵丁他们看守得很严谨，
他们轮班，
他们轮班，
根据历史告诉我们他每一班有十二个人，
根据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班有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他们的看守方法是每三个人一个方向，
而且他的看守方法是每三个人一个方向，
而且站在那边不能睡觉的，
而且站在那里不可以睡觉的。
这个假如你睡觉不尽职的话，被偷的话斩头的，
如果他们睡觉不尽职的话就会被人家斩头。
所以这种所谓说耶稣昏迷然后醒着就跑掉，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所谓说耶稣昏迷然后起身走了去不能够成立。
还有就是说是因为门徒来把他尸首偷走了，
咁有啲人话系门徒嚟将个尸首偷咗去，
然后就到处造谣说哦，他的先生复活。
然后咧到处造谣话佢哋嘅先生复活啦。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第一节到第十节，
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尸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那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第五节，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描写到门徒他们并不是真正明白相信耶稣没有死以前告诉他说他死了以后要复活。
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他们不是真正相信明白到耶稣所说的他死了之后还要复活。
所以当两个妇女和其他妇女先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太信，他们自己要去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
所以当这些妇女他们看了之后告诉他们，他们就不相信，他们还要自己去看看是不是究竟是不是真
的。那个结果他们发现了这个耶稣的确复活了，但是他所包裹那个布和那个特别描写到很细致啊，裹头巾他们放在那边。
对不起，我很晕了，我可不可以休息？
对不起，有水会翻译。这个冬令会常常不够睡觉。
这个冬令会很多时都不够睡觉。
还好有人自告奋勇。
正好有个人自告奋勇。
替我翻译很容易，替唐牧师翻译就好惨。
我翻译就好容易，同牧师翻译就好难了。
谢谢姐妹。
多谢你。
我们要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什么事呢？
这个圣经的记载就是这些见证人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
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说这些见证人将我们所看见的写下了下来。
他彼此之间并没有先约好说要怎么写。
他们之前没有预先约好说怎么写的。
这些人说耶稣的尸体被人偷了。
这些人说耶稣的尸体被人偷了。
所以他告诉别人说这耶稣复活了，
所以就话俾其他人知道耶稣复活咗啦。
我想问问你，假如说你做偷尸的人，你要怎么偷呢？
如果我问下你，如果你系偷尸嘅人，你会点样偷法呢？
你要怎么偷？
你会点样偷法？
一定要很快，对不对？
你一定要好快咁嚟偷。
因为有兵丁在手，
因为有啲兵丁喺度守住。
你一定要把这些兵丁先把他打倒，或者是弄死掉他。
你首先要将啲兵丁嚟打低，或者将佢哋整死。
或者是说照他们说，就说那些兵丁因为太累了睡着了，
或者兵丁他们是很累合着中眼睡。
那不可能十二个人同时都睡着，
没可能十二个人同时一起睡觉。
假如十二个人都是同时睡着，
如果十二个人都同时睡觉的话，
这也是一个神迹，
这个也是一个神迹来的。
那我也不需要再解释耶稣有没有复活了，
那我也都不需要再解释耶稣有没有复活。
好了，即使他真的睡着了，
如果他真的睡着了，
这个十一个门徒来了，
譬如十一个门徒来到，
很快地把那个大石头推开，
很快就将大石头推开了。
啊，推开以后怎么做呢？
推开了之后要怎么做啊？
他说是慢慢把他的细麻布解开，
会不会说慢慢将那细麻布解开呢？
然后把那个尸首偷走，
然后先将尸体偷走了，
让那个细麻布留在那边，
然后将细麻布留在那里。
会不会这样做？
会不会这样做啊？
我看天下没有这么傻瓜的偷东西的人，
我相信天下没有这么傻的人来偷东西
的。而且那个细麻布包那个 香料啊，还是黏黏的， you know， 你把它解开滑滑的，真是好难搬啊。
而且仲有咧，细麻布包住入边，仲有香料咁啊，黐立立、滑滑滑嘅。咁而攞嚟之后，你冇话你搬个尸体系好难搬嘅。
最好的办法，一进去就一二三就赶快跑了，对不对？
最好嘅方法就一入去就即一二三就将尸体搬走。
那这圣经里描写很妙，
呢个圣经入边讲得好妙嘅。
他说那个细麻布还卷做的，没有打开的。
呢个喺度讲到咧，嗰个细麻布咧仲系卷埋一嚿冇打开。
而且头卷还卷做的。
而且个头巾亦都系卷埋一齐冇。
他们这么厉害，怎么能够把它抽出来？好像那个蛇皮，好像蛇脱壳一样。
佢点解有咁本事可以将尸体拎出嚟，好似蛇脱皮咁剩翻个壳咧？
哇，这也是一个神迹。
呢个亦都系一个神迹嚟喎。
那我也不用再解释了。
我亦都唔需要再解释啦。
你懂得我意思吗？
你懂唔懂我意思？
这个耶稣复活，就是在从那边好像就，好像那个什么蚕茧啊，蚕虫，你想你蚕吗？脱壳子脱出来。
耶稣复活嗰度好似有一个蚕虫脱壳出壳咁样就咁出咗嚟，
那是太奇妙的事情，
一件好奇妙嘅事情嚟嘅。
而且假如兵丁他失责，没有好好看守这个坟墓，
如果兵丁系冇好好地咁看守住个坟墓嘅话咧，
他们要杀头的，
佢哋会被杀头嘅。
那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哋一齐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十一节到十五节。
十一节至第十五节，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捕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着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那兵丁是受了贿赂，
所以这里讲到那些兵丁是受到那些贿赂，
因为他看见这事情，他实在惊奇，所以都跑掉了。
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事情的时候都很惊奇，所以他们都全部走了去。
假如他没有上司下命令叫他们离开，他们随便跑回去一定斩头的。
而且如果上面没命令下来叫他们走的话，他们自己走了出去呢就会是被杀头的。
但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他们也没有办法禁得住要讲，我看他们一定吓死了。
但是当他们看见的事，他们都没法知怎么做好，但而且他们当时都可能吓到傻了。
那么他就告诉祭司长，祭司长想出一个办法，
咁佢就话俾祭司长知道，而祭司长又谂咗个法子出嚟。
那么告诉他们说，哦，是门徒来把他偷了。
咁就话，哦，系啲门徒走嚟偷咗啫。
这个假的话，迟早会被人揭穿的。
但系呢啲如果假嘅说话咧，迟早系会俾人识穿嘅。
所以我们要很简单看看圣经记录。
我哋只要好简单睇下圣经嘅入边嘅记录。
那这种假话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这些这假的说话是没法成立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傻瓜偷尸体是这样偷法，
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傻来偷尸体这样偷法。
那么假如他真的这样被人偷走的话，那些兵丁还可以活着吗？不可能的。
而且真的有些如果真的被人偷，如果尸体真的被人偷的话，那些兵丁没可能还活着。
所以这所谓说是坟这个妇女看错了坟墓，或者耶稣是昏迷，或者耶稣尸体被偷走，这些讲法都没有办法成立。
所以那些讲法说到耶稣妇女找错了坟墓，或者耶稣只是昏迷了，或者讲到是门徒来偷了耶稣的尸体，这些都是不成立的。
那么从积极方面，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带来许多的影响。
那我们继续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影响是怎样呢？
第一，我们说这个十字架成为一种生命的记号。
第一，我们今天呢讲到十字架成为一个生命的记号。
那么十字架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本来
十字架原本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来的。
那么圣经也讲，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圣经里都讲到，凡是挂在木头上面都是受咒诅的。
囚犯钉在十字架上，
囚犯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耶稣，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把整个十字架上的代表的意义全部改掉。
但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所以现在十字架意义完全被改变。
那现在所有用十字架记号，好像红十字架、红十字会，对不对 ？Blue Cross Insurance， 啊，这些东西都是象征什么？象征生命，象征平安。
所以而家十字架，你睇见红十字架或者红十字会，甚至系Blue Cross 呢啲，系代表到个生命。
你们很多女孩子，甚至现在男孩子，很喜欢带十字架。
而家你有好多女孩子或者甚至男孩子都好中意带十字架。
其实那个十字架，假如不是耶稣在复活的话，这是一个很讨厌的记号。
其实如果耶稣基督冇复活嘅话咧，呢、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好讨厌嘅记号嚟嘅。
谁要带一个痕迹在你的身上？
边个想带一个痕迹架喺你身上咧？
有冇人带一个大刀或者一把枪当做一个纪念？
有冇人将一把大刀或者系将一啲枪挂喺身度做纪念咧？
或者是带一个棺材？
或者甚至带一个棺材喺身度咧？
没有人这样带那些东西。
冇人咁样挂呢啲咁嘅身咁嘅嘢嘅。
其实十字架就是一种痕迹。
其实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来的，
比大刀比枪还更可怕，
比刀和枪更加可怕。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带那些东西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带这些东西呢？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改变了十字架的观念。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改变了这个十字架的意思。
今天十字架成为一种荣耀，一种生命的象征。
现在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和生命的代表。
第二点，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改变了犹太人差不多2000多年来他们守安息日这一个节气。
第二点，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改变了犹太人2000多年来对于安息日 的守的方法。
我们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已经稍微解释过，因为耶稣是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
我们曾经也有人问过一个问题，我们都稍微解释过，因为耶稣基督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的。
叫你们要写下经节，这是约翰福音20:1。
我哋想你写低呢个经节，就喺约翰福音20:1。
哥罗西书2:16，
亦都喺哥罗西书2:16。
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守旧约这种礼仪的节期。
呢度讲到我哋唔再守旧约入边嗰个嘅节期。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真正安息日的主。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佢就真真正正系安息日嘅主。
所以，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礼拜日，就是因为是纪念到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那一天。
我们基督徒称礼拜天称为主日，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称礼拜日称为主日，
是主的日子，
是主的日子。
有首诗，我们主的日子，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主。
有一首诗歌就叫做这个是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第三点，我们看见一些门徒本来很软弱的，以后他们变成很刚强。
第三点，我们看见门徒很多是很软弱的，现在他们变得很刚强。
你可以写下一些参考经文。
我们写下一些参考经文。
使徒行传2:24，
在使徒行传2:24，
32节，
32节，
3:13-15节，
3:13-15节，
4:10节，
4:10节。
那里给我们看见使徒因为晓得耶稣真正复活了，
这里讲到使徒他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是复活了，
他们非常的勇敢，
他们非常之勇敢，
他们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们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四点，我们看见保罗的悔改。
第四点，我们看见保罗的悔改。
保罗本来是反对基督徒的，基督教的，
他很反对基督教的，
而且他是用现在的话讲，他是这个 senator 之一，参议员。
用今天的言语来讲，他是参议员之一来的。
那么他有权柄把基督徒捉拿或者甚至处死刑，
他有个权力将基督徒捉拿捕捉和将我们处死。
在圣经使徒行传里记载到，这个保罗拿了文书，换句话说，他受了权，被受了权，可以随意地捉拿这些基督徒。
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当时拿了文书，就是说他有个权力，可以将随便将任何基督徒捕捉和捕捉下来。
但是正当他跑到这个大马色路上的时候，
但当正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
那个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向他显现，
他说：“扫罗，扫罗。”
耶稣说：“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呢？”
你为什么用脚来踢这个刺呢？
扫罗不明白向他显现的是谁。
扫罗不知道向他显现的是哪一个。
他说：“主啊，你是谁呢？”
他就说：“主啊，你是谁？”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害的那个耶稣。”
所以扫罗就变成保罗。
所以扫罗就变成保罗。
从今之后，他到处传扬耶稣基督。
从今以后呢，他就到处传扬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向他显现，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他显现过。
那么有人要这个证实耶稣没有复活，
有人要去证实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英国有两个 很有名的记者，
在英国有两个很有名的记者，
他们同时要反对这个基督教，来写一些书证实这个基督教是不可信的。
这两个人同时都决定要反对基督教，所以要写的书来证明是没有这件事。
一个就是要证明耶稣没有真正复活，
一个要证明耶稣基督没有真真正正复活，
一个要证明这个保罗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另外一个要证明保罗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因为保罗对整个基督教影响太大了，
因为保罗对整个基督教影响太大了。
他在圣经里面写了13本书，
他在圣经里面写了13本书。
所以他们两个人分头去搜集材料来写书，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分头去搜集资料来写一本书。
结果两个人最后是信了耶稣，
结果两个人最后都信了耶稣。
有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石头展开，
有一本书叫做谁将石头挪开呢，
就是 Dr. Morrison，
就是一个 Morrison 博士，
他写的一本书，
他写的一本书，
他第一个 page 那里这样说，
他在第一页那里这样说，
他说这一个 page is a forbidden page，不可写的一张东西，
一页是一个不可写的一页。
因为他说我本来要收集材料证明耶稣没有复活，
我本来是搜集资料是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但最后我的结果是在这里要证明耶稣的确复活，
但我最后这个证明就要证明耶稣的确复活了。
我不晓得我们书摊我们应该蛮多的，大概这本书很多人要，大概都卖完了。
我相信我书摊应该很多这些书的，不过可能很多人要就可能卖清了。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来见耶稣这个影响是多大。
还有我们看见耶稣兄弟弟弟们他们本来也不信的，
耶稣的弟弟他们原本是不信的。
我在想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假如我做他弟弟这也是很难相信。
不过我想到如果我是他的耶稣的弟弟的话，我都很难会相信。
因为在家里小的时候我看耶稣也和一样大家小孩子一样的长大，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家里一起长大的，
也许一起玩泥沙，
或者是一起玩泥沙。
那忽然间他说出来宣布说他是神的儿子，
忽然间他出来宣布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弟弟怎么搞的，明明妈妈生你怎么从天上来，
他说怎么可能呢，明明妈妈是生你的，怎么可能会从天上来的呢？
所以我看弟弟也很麻烦了，想不通。
所以他们的弟弟都会很麻烦，想不通。
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看看在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们兄弟们的态度。
我们看耶稣没复活之前他兄弟的态度。
约翰福音第七章，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也许从第一节读起啊。
我们由第一节读开始读啊。
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你有没有看见？
你有没有看见呢？
这个 他的弟弟们讲这些讽刺的话，
他的弟弟都是讲一些很讽刺的说话。
你要出风头，你到耶路撒冷去。
你要出风头呢，要去耶路撒冷。
你要告诉人说你是从上面来，你就到大都市去吧。
你要告诉人你是从上面来，你就要大都市那里。
刚刚是过节的日期，
已经刚刚是过节的日期，
很多人是到耶路撒冷去献祭。
很多人都去耶路撒冷献祭。
那你应该那边去表演表演。
你应该去那边表演表演。
那很多人认识你，
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了。
他的这些弟弟们讲这些话，
他的弟弟讲这些话呢，
因为他们不相信他是神，
他们都不相信他是神，
或者心里面嫉妒，
或者心里面就妒忌他们。
但是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但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不仅向门徒们显现，
他不单止向门徒显现，
也向他的兄弟们显现，
也都向他的兄弟显现。
所以他有两个弟弟，
所以他有两个弟弟，
有一个弟弟叫雅各，
有一个弟弟叫雅各，
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弟叫犹大，
另外一个弟弟叫做犹大。
他们写了两本书，
他们两个都写了两本书，
这是我们圣经的雅各书和犹大书，
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的雅各书和犹大书。
当他的弟弟真正认识他的时候，
但当他的弟弟是真正认识他的话，
他不敢称耶稣是他的哥哥，
他们不敢称耶稣是他的哥哥。
他怎么称他呢？
他们怎么称呼
他？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们说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
雅各，
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太，犹大，
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
他那个时候他们真正认识他，
在那时候他们真的真真正正认识到他、
他们变成非常谦卑，
他们变得很谦卑。
假如是要我的话，要这本书被人更加 recognize 的话，我就写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写这本书，哇，多光荣
啊！如果我这本书想多些人认识的话呢，我就会写得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那么几咁光荣的事。
那更多人会看我写这本书，对不对？
更加多人会看我写这本书了。
但他真的认识到耶稣，他的哥哥虽然肉身的哥哥，但是他的确是从神来的。
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虽然是他们的哥哥，是肉身的哥哥，但是我们看见他真真正正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影响多大。
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影响是多么大。
当然还有，我相信最好的证明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经验。
但当然我相信最好的证明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
我们信仰还没有信的时候是客观的，
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未信之前是客观的。
这个神的存在是客观的，
神的存在是客观性，
他的复活是客观的，
但他的复活也只是客观的。
意思说虽然全世界人都不相信神的存在，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事实还是事实。
即系话系，就算全世界嘅人都唔相信耶稣复活咗嘅话，事实仍然系事实。
但是信仰，将你信了之后，你必须有主观的经验。
但信仰，当你信咗之后咧，你一定有主观嘅经验。
我们必须经验到这位耶稣基督真是活的。
我哋必须要经验到呢个耶稣基督真系活嘅。
那假如你真的相信之后，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呢，
你一定会有经验的，
你一定会有经验的。
有的人、经验的快一点，
有的人的经验较为快一点，
有的人也许慢一点，
有的人或者会慢一点。
我们常常借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常常借着我们的祷告，
神如何听我们的祷告，
神怎样会听我们的祷告，
神如何带领我们的生活，
神怎样带领我们的生活，
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我们的需要，
神怎样预备我们的需要，
神如何奇妙地解决我们许多的问题，
神点样几咁奇妙咁解决我哋好多咁？
那从这些经验当中，
喺啲咁多嘅经验入边，
我们没有办法不相信说这位主真是复活的主。
我哋冇话，因为呢个系我哋信仰之中系非常非常重要嘅一点。
罗马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十章嗰度讲到我哋，话俾我哋知，
我们若心里相信，
我哋若心里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然后口里承认，
然后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所以你看，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所以你睇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这和我们的信仰有多大的关系？
呢个跟我哋嘅信仰有几咁大嘅关系？
好，第二天的讲worship， 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第二天嘅专题我哋讲到呢度。
我们开始讲第三个分题。
我们今天讲到第三个分题，
不可拒绝的恩典，
一个不可拒绝的恩典。
我稍微停一两分钟，
我稍微停一两分钟。
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大概你们问题都解决了，那太好了，
解决了，那就非常之好。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三个分题，不可拒绝的恩典。
我们今天讲到第三个分题，是不可拒绝的恩典。
那么首先我们要给恩典下一个定义。
首先我们来给恩典落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恩典？
什么叫恩典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
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
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来，一二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那这里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呢？
啊？什么叫做恩典？
什么叫恩典呢？
啊？讲大声一点。白白得到的东西。
白白咁得到嘅。
Yeah， 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去打工，人家给你工钱，这工钱算不算恩典？不算恩典。
呢度讲到就话，如果你去打，你去做工嘅话，俾嗰啲工钱你，呢个算唔算恩典呢？唔算嘅。
但是你好几天都没有上班，然后你的 boss 说还是给你钱。
如果好几日你都唔上班，而个 boss 仲俾钱你嘅话，
哇，这是恩典。
呢个就系恩典。
我们大家都想这种恩典啊，
大家都好想有呢种咁嘅恩典。
那么有一个英文 definition 很好 ，grace G R A C E 对不对？
恩典呢个 grace 系 G R A C E。
G 代表 God
redeem。R 系。
God redeemed us at Christ's expense。 我觉得这个 definition 非常好，神拯救我们在因为基督的他所付的代价。 God redeemed us at Christ's expense。
神拯救我们是因为基督的代价而拯救我们。
这个恩典呢是 free but not cheap。
这个恩典是免费但是不是便宜的。
Grace is free but not cheap。
这个恩典 是免费但不是便宜。
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很便宜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的恩典是很便宜的。
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
哎呀，我们真是好不容易想尽办法让不信主的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想尽办法好不容易才叫到那些未信主的朋友来相信耶稣。
那么基督徒真是有爱心的话，我们真是愿意付上各种不同的代价。
那基督徒我们真的有爱心，好愿意付上不同的代价。
那只要盼望说我们的朋友他能够认识主就好了，
只要盼望到希望到我们的朋友能够认识主耶稣就好了。
所以我们用各种办法请吃饭啦，带他们去 shopping 啦，请他们来冬令会替他付钱啦，用各种办法。
所以我们用种各样的方法啊，请我们吃饭啊，同我们一起去买餸啊。
那有的时候
冬令会同佢俾埋钱。
有的时候给一些朋友，好像有一个不是很健康的印象。
好似有多时俾到呢啲朋友一个好唔健，有时有啲好唔健康嘅感觉。
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想尽办法来收买。人做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想尽办法来收买他们做基督徒。
当然我相信一些朋友他们信了之后他们不会这种想法，
但当你的朋友相信，很多朋友当你相信了之后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想法的。
因为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盼望白白的拿出去。
我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就是我们白白得到的话我们都白白地送出去。
我们也学习主耶稣基督， you know，他为着我们付上许多的代价。
我们都相信到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付上这么多的代价。
那么希望别人用各种方法我们能够把他带来信耶稣。
我们都希望用各样的方法能够带领到其他人能够相信耶稣。
那这种方法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是绝对好呢？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绝对好呢？
可能对某一些来说需要这种方法，
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你要用这种方法，
但是 对于也许不是太多的人，也许我们这样做反而给他一种感觉到这个基督徒太烂贱了。
但对一啲小小部分嘅人嚟讲，你咁嘅做法可能会觉得系基督教系太过便宜了。
这个好像用各种面包、米粉，没有这些收买人。过去不是这个常常有这种救济品吗？
过去不是说有很多这些救济品吗？
当然有的时候好像做得不太妥当，
但有时做得好像不太妥当，
反而收一种反效果，
反而就成为一种反效果。
这个信耶稣因为有好处他才来的，
变成好像信耶稣就有好处所以就来了。
有一个笑话，在香港有一个
香港有个笑话，
这一个布道会他写了一个很大的字标语，
在报道会，在香港一个报道会里面写了很大的标语，在
那写说信耶稣得永生，
就写到上面写着就说信耶稣得永生，上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
那有一些人很调皮，
有些人很调皮，
他就把这个永生把它擦掉了，
就将永生上面一点擦出去，
然后把这个拍拆了，
将个名字擦一点，将个生字下面一划划咗去。
信耶稣得水牛。
因为信耶稣得水牛。
哇，好多人来了。
哇，好多人嚟。
有水牛。
有水牛攞。
我们信耶稣不是叫人得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但我哋虽然信耶稣唔系话得到物质上嘅事。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真是想到圣经的教导。
但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想到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不仅关心人灵性的需要，
我们不单止关心到人的灵魂的需要，
我们也关心一些人目前他物质上的需要，
我们也关心到一些人目前他物质上的需要。
所以有很多难民，
所以很多难民，
有许多基督徒奉献捐钱帮助这些难胞，
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奉献来帮助一些难胞。
当然我们不仅是在物质上能够供应他们，
所以但我们不单止在物质上面供应他们，
我们跟着来就希望他们也认识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
但我们觉得更加重要的，他们也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
这个唐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唐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有很多看法是和大家不同的，
跟大家不同的。
他说他在印尼布道会要买票才可以听的，
他说他在印尼报道会里面要买票才能进去听的，
你不买票你不能够进来听，
你不买票的话你没法进去听。
他结果他说来的人更多，
他说结果呢反而来的人还更加多。
他说福音这么重要这么宝贵，
他说福音这么重要这么宝贵，
随便你就可以得到吗？
你不这么随便你可以得到吗？
你要听福音你一定要付钱，
你要听福音的话你一定要付钱，
所以他要买票才可以进来听他讲道。
所以他的报道会要买票才能进去的。
还好你们不要买票听他讲，
所以你自己不需要买票来听他讲。
他还有我们通常说请人来布道会，
他就说是我们通常请人来布道会呢，
我们总是把那个最好的位置留给不信主的坐，
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将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位置留给一些没不信的人听的。
他反对这个观念，
他反对这个观念，
为什么一定要把好位置留给不信主的坐？
为什么一定要将最好的位置留给一些不信的人听？
谁先到就谁坐，
谁到先就谁坐先，
那些迟来的就让他坐后面，没有地方坐。
迟来的就由我们坐在后面，或者没地方坐。
有他的看法，
这个有他的看法，
这也是圣经里面讲法，你晓得吗？
这个也是圣经的讲法。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怎么讲？
有没有人记得一句话？
圣经里面有没有谁记得一句说话？
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
不要将珍珠丢给狗吃，不要将珍珠丢给狗
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免得它糟蹋了，对不对？
不要将珍珠丢在猪面
前。这个福音是很宝贵的，
这个福音是很宝贵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福音非常烂贱。
但很多时候我们将福音整到给人有一个感觉，好像福音是很烂贱的。
那么有一些人反而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对一些人来说反而有一个很不好的感觉。
当然我们在座这些朋友没有这种的想法，
希望在座的朋友没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福音实在是太宝贵，
福音实在太宝贵，
所以我们不用钱得，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用钱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
但耶稣基督是付了很大的代价。
我盼望各位朋友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在这个冬令会里面好好抓紧机会相信主，
在冬令会里面好好地找实这个机会来相信耶稣。
有一节圣经大家很熟悉，不过大家都要再念一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有一段圣经你大家可能会很熟悉，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念一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这章好不好？
一二三，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因为爱的缘故，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这里讲到话，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哇，这是不简单的一个行动。
一个不简单的行动来的。
我们圣诞节常常有人彼此交换送礼物，对不对？
我们圣诞节很多时候都彼此交换礼物。
朋友之间相熟的彼此送礼物，
朋友之间相熟的就彼此互送礼物。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收到一些礼物你特别惊奇的？
有多时你会不会收到一些礼物你特别惊奇的？
就是有一个人，哇，他也许很有名气的，他忽然间送你一个礼物，
或者有一个人他非常有名的，他突然间送一份礼物给你。
哇，你对那个礼物是特别怎么样？
那你对那份礼物会觉得怎么样？
特别珍贵，
特别的珍贵。
或者是说有一个女孩子你一直很想她很想她，
或者是说有一个女仔你一直很喜欢她，
但是你从来好像她对你没有什么反应，
但又觉得你又觉得她好像从来对你没有任何反应。
忽然之间12月20号
在12月20号
收到一包礼物，
收到一份的礼物，
一看是那个女孩子寄来的，
看是那个女仔寄来给你的。
哇，这个太宝贵了。
你觉得哇真的很宝贵。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因为有一个爱在那边，对不对？
因为有个爱在那边。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
这里讲到神爱我们，
所以他把礼物给我们，
所以他就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们。
这一位神比谁都大，
这位神比任何一个都大，
他把这个礼物给你，
他将这份礼物给你，
多惊奇，
挺有惊奇。
假如今天你收到一份礼物是从美国总统寄来的，
如果你今天收到一份礼物是由美国总统寄来给你的，
我看你会请新闻记者来拍照片。
我相信你可能会请所有新闻记者来拍照，
或者到处讲给人听，
或者四围咁话俾人知，
我收到一份礼物是美国总统给我的，
我收到份礼物是美国总统寄俾我的，
多荣耀，
几咁荣耀一件事。
是的，
系啊。
这神给我们礼物，
神给我们一份礼物。
好几年前我有一点点这样体会，
在几年前我有一次这样的经验。
那个时候越南难民刚刚来，
当时越南难民刚来到，
我去拜访一个越南华侨，
我就去探访一个越南华侨。
他住在一个外国人 host family 家庭，
他住在一个外国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里面。
在那个客厅里面谈话的时候，
在个客厅度倾紧偈嗰阵时，
我就发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就发现一样好特别的事情，从来没见过的。
就是在那个主人的家里掉了一串的，那个狗吃的骨头。
就喺个客厅入面掉咗一串嗰啲狗食嘅骨头。
而且用很漂亮的丝带把它绑起来的。
而且仲用好漂亮嘅丝带绑起嚟嘅。
我看了有点奇怪。
我睇见之后觉得好奇怪。
我就问咗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就问我什么意思来的，
那个女主人告诉我说，这是我给 my puppy 的 Christmas gift。
我就那个女主人告诉我知，我是说我这个是卖给我的狗仔的圣诞礼物来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也第一次听到的。
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听到。
大概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不晓得，起码我从来没有听过，就是有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人送礼物给狗还包得这么漂亮。
中国人之间可能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是人竟然送礼物给只狗，而且还用丝带包住。
哎呀，但从中我就有这样一个体会。
在这里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体会了。
我们人送礼物给一小狗，
我们人将礼物送给一只狗仔，
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东西，
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事情。
何况神他送礼物给我们人，
何况神送礼物给我们呢？
岂不是更不平凡？
岂不是更加不平凡呢？
太奇妙了，
太过奇妙了。
神会把这一个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神会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而且他所送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
而且他送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
这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哎呀，这个礼物不是普通的礼物，
这份礼物不是一份普通的礼物，
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礼物。
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礼物。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收到一些礼物，丢掉又好像不好意思，收下来又没有用。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收到的礼物真的丢掉又没有，又不是挺有意思，收下来又不知道有什么用。
大概你们都会有这种经验吧。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在圣诞节因为做牧师，不少人送东西给我。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是做牧师的，很多人都送礼物给我。
这个糖果啦，这个
糖果啊，
生果啦，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我这次来 conference， 因为有人一个人送了一箱那个苹果，96个的大苹果，我根本吃不完。
因为好似我嚟呢个冬令会，咁有人送咗一箱苹果俾我，入边有成96个，我根本冇可能食得完。
那我就分给我哥哥，分给这个分，结果还有剩下一些。
我就分给我哥哥，或者分给其他人，但都仲剩翻咗啲。
我还在我房间，你们要苹果可以给我拿。
在我房里面还有，如果你要苹果可以来拿。
你还有一些糖果，
还有一些糖果。
有一些糖果我最近才发觉，有一个弟兄来我家里的时候送了大概两磅的巧克力，很好的。
有一个弟兄最近来探我，
不是最近，好久，三年前。
有一个弟兄他三年前来到我家，送了成两磅的巧克力给我。
我就放在柜子里忘记拿出来吃了，
我就放在柜子里面就不记得拿出来吃。
最近我们几个男孩子住在我们家里，他就到处炒东西吃。
最近有几个男仔在我家住，他们就四围找东西吃。
Gaylord 最喜欢吃，我们那个 Youth Director Gaylord 最喜欢吃巧克力。
我有一个Youth Director 最喜欢吃巧克力的。
他说 Pastor 这里有一盒巧克力这么好，我可不可以吃。
他说牧师这里有一盒巧克力在这里，我可不可以吃。
我说 Sure， 你开着吃。
随便你打开来吃。
那小的开起来一看，哎呀，里面都已经发霉了三年。
如果打开来一看，哇，原来里面都发晒毛了。
更妙的是，原来是他爸爸三年前送给我的。
最奇怪的，原来仲系他爸爸三年前送给我的添。
有一些东西，我不是说他送给不好，就是你
不是说他送给我不好，
有的时候你根本用不着。
有时你是用不到这样东西。
我不太吃糖果的，
我自己不是很常吃的糖果。
所以家里有的时候一大堆糖果堆在那边，
所以剩下很多糖果堆在那里。
这个神送礼物给我们，
但是神送这份礼物给我们，
不是送一些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不是送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可有可无的，
是不是送一些你可有可无的东西，
乃是送他的儿子给我们，
而是将他的儿子送给我们，
这是最宝贵的礼物，
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我相信我们能够体会到，
我相信大家会能够体会到。
假如你和一个朋友真是非常好，
如果你真的同一个朋友非常之好，
你要得到的不是他的一些东西一些礼物，
你要得着的不是他的物质的东西，
你所要得着的是他这个人愿意跟你做好朋友，
你是希望得到他跟你做朋友，
对不对？特别你想在追求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特别当你追求一个男仔或者女仔的时候，
假如对方天天就是常常送好礼物给你，
如果他每一天都只是送些好好的礼物给你，
但是当你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当你问他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啊，
哦，慢一点慢一点，
他说迟点先啊，迟点先啊，
我对你只不过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只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我们大家可以做好朋友，
但是跟你结婚啊，我要考虑考虑，
但如果跟你结婚呢，我就要考虑一下了，
直到最后有一天，
直到最后有一天
你拼命求婚，
你搏命地求婚，
他说好了我答应你了，
好了我答应你了，
哇太快乐了，
哇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因为那个是你要得着的，
因为这样是你想得到的东西，
不是他的一些礼物物质上的东西，
不是想要他物质上 的东西。
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是他把自己给我们，
耶稣基督他送给我们的是将他自己送给我们，
不仅是他把自己给我们，
不单只是他将他自己给我们，
而且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
你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 giving 这样一个爱是多大多奇妙，
你有没有想到一份礼物一份这爱是多么大多么奇妙，
所以真是 amazing love， 超奇的
一个奇异的爱。
我答应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真正正体会到。
第二，我们讲到 unworthy meant， 这个我们人是何等不值得得这样的礼物。
第二点，我讲到系人系几个唔配受呢份咁嘅礼物。
我们看诗篇第八篇。
我哋一齐睇诗篇第八篇。
第八篇第八篇第三节读起。
第八篇由第三节开始读。
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成雪的月亮星宿。
并你所成就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便讲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大自然界里面欣赏欣赏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很多时候你真的应该去到大自然里面欣赏一下神所创造的万物。
当你有机会站在一个空很广阔的空间，
当你有机会在一个很广阔的空间，
或者是站在一个山上，
或者站在一个山上面，
特别是夜里的时候，
特别在夜晚的时候，
这个夜静人悄，这个天空又没有什么云，你看得很清楚这些月亮星宿的时候，
在深蓝人静的时候，是月亮是星空没云的时候去看，
你自己看看神所创造宇宙，
你看一看，你看一下神所创造出来的宇宙，
我看你会稍微体会到这个诗人所讲这句话，
那你就会稍微体验到这个诗人所讲这句话。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你既顾念我，
你竟然顾念我。
哇，多少的时候我们人真是骄傲到不得了，你晓得吗？
很多时候人真的很骄傲到不得了的。
我们岂能信耶稣，
我们请人来信耶稣，
哇，他骄傲到不得了，
他骄傲到不得了。
假如他真的要信耶稣的话，
如果真的要相信耶稣的话，
他还感觉到耶稣你要来谢谢我了，我来信你了，
觉得好像耶稣你要多谢一下我，我来相信你。
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人都有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都有个这样的感觉。
他来礼拜，
他肯来到做崇拜，
我们要谢谢他，哦，谢谢你来，谢谢你来，
我们要多谢，好多谢你来。
他觉得我来给你一个面子，我才来
了。我来到给你天大面子。
你看你请了我好几次，我都不来。
你请了我这么多次，我都不来。
牧师，我来了。
以前牧师，我来了。
虽然话也没有讲出来。
虽然话冇，从说话冇讲到出来。
但心里就说你赶快谢谢我。
心里边就觉得你应该快就多谢我。
或者甚至对上帝也是这种的态度。
甚至对神都系有咁嘅态度添。
你要我相信你吗？
你要我相信你咩？
好了，我谢你了。
好了，我而家信你啦。
你赶快祝福我吧。
你快快脆脆祝福我啦。
你晓得吗？我这个人相信你哦。
你知唔知啊？我一个咁嘅人相信，很相信你啊。
我给你多大体面哦。
我俾你多大面子。
其实啊，神有你无你根本不在乎。
其实人有你冇你，亦都系
神
不在乎。
神有你冇你。
其实神有你亦或冇你，亦都系不在乎嘅。
你看世界上有多少千千万万的人。
你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千千万万咁多嘅人，
真是有你一个没有你一个，算得什么？
真系有你一个或者少你一个，算乜嘢咧？
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认识自己的地位。
我哋喺神面前应该认识我哋自己嘅地位。
我想唯一拦阻我们接受神的，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骄傲。
我睇见真系人，我哋拦咗我哋唔相信神嘅唯一嘅就系我哋人自己嘅骄傲。
觉得我了不起。
就觉得我好了不起，
我不要上帝，
我不需要上帝，
上帝要我，
上帝要我，
这是太可怕的，
这个真的很可怕的事，
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
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自己，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
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我们真正认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谁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怎样的呢？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所造的。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所造的，
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那么唐牧师解释非常宝贵的，
唐牧师解释到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今天人呢，可以说失去了神当初造我们人那种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
我们今天的人呢，就失去了我们原本神创造我们那时候的样式。
那个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
苏格拉底一个哲学家呢，
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
他曾经做过一件事，
他在白天点着一个灯在找人，
他在光天白日之下点着一支蜡烛四围找人，
人家说你什么意思呢？
人家问话什么意思？
神经呢？
发神经了。
他说我在找人。
他说我在找人。
他说我就是人，那你找谁？
那人说我找人，你找谁？
他说不。
我苏格拉底说不是。
他说真的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真的人，我还没找得到。
今天的的确确，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他看是好的。
今日啊，的的确确喺今日当神造人嗰阵时系好嘅。
但今天我们人堕落。
但今日我哋人堕落咗咯。
我们根本失去了当初神造我们那个样子。
我哋失去咗神最初做我哋嗰个样式。
我们真是不像样。
我哋真系唔似样。
不像人。
完全唔似人。
有的时候骂人说，这个人真是不像人。
有多时候我闹人嗰阵时话，呢个人唔似人。
那这句话是很重的。
这个说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说话。
但事实上，假如我们对着这个镜子观看的时候，
但我们当是对着圣经来看的话呢，
这个圣经好像一个镜子，
圣经好像一块镜子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像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像人，
真是不像人，
我们真的不像人，
我们离神本来造我们那个本相相差太远了。
我离开神原本做我哋嗰个本像系相差太远。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了。
圣经话俾你知人犯咗罪。
人堕落了。
人堕落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咩意思啊？
人犯罪堕落以后带给我们人什么后果呢？
人堕落犯罪咗之后带俾我哋嗰个后果系点样样？
我们看几处的经文。
我哋睇几处嘅经文。
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
喺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
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同埋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第二节。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第二节，
第一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之后，使得我们人与神相隔分开了。
第一点看到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跟神隔离了，
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远离了神，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远离神，
我们的祖宗父母远离了神，
所以我们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
我们一代又一代这样，
那结果我们远离他更远，
我们越来越离得更加远了，
远到一个地步究竟有没有神都不晓得，
远离到一个地步现在到底有没有神都不知道，
本来我们都应该晓得，而且我们与神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
本来我们应该 都应该识得和神之间应该有一个好的关系在这里，
但因为我们远离神，
但因为我们远离了神，
而且因为我们有犯罪，
而且因为我们犯了罪，
那么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不愿意与罪人往来，
他不愿意与罪人往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
所以我们无法认识他，
当然神就借着耶稣来，
当然神就藉着耶稣来到
挽回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挽回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信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
所以相信耶稣从另一个观点来看，相信耶稣这件事
是要借助耶稣基督叫我们与神的关系再一次和好，
是说到要藉着耶稣基督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和好，
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你，
我们将耶稣介绍给你，
那么这位耶稣能够把你再介绍到神面前，
这位耶稣能够将你再介绍到神面前，
让你和神再和好，
让你同神再次和好，
那这个不是很好的福音吗？
咁呢个唔系一个好好嘅福音咩？
假如你和你爸爸妈妈有过意不去的事情，
假如你同你爸爸妈妈有过意唔去嘅事情，
然后你 run away 跑掉了，
然后你又离家出走，
那到一个地步，你都很不好意思再回去看你爸爸妈妈，
远离到一个地步，你唔好再意思再翻翻屋企。
那现在有一个人想帮你忙，
而家有一个人想帮你忙。
希望把你再带回到家里去，
希望想将你再带回到家，
那么比如说这一个人好像耶稣啊，
这一个人好像耶稣那样，
有人把你介绍给他，
有人将他介绍给他，
那个介绍你的人说这个人会让你回到爸爸那里去，
这个人说这位耶稣会能够带你回去，
假如你真是很喜欢回家的话，
如果真的很想回家的话，
你很喜欢再见到你爸爸妈妈的面的话，
你很想见到你父母的面的话呢，
你一定很喜欢说谢谢你，谢谢你介绍这个人给我认识，
很开心，好多谢好多谢，真的多谢你给我能够识到这位人。
那我们也是做这样一个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也是扮演这个角色的。
我们希望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认识主的朋友，现在把耶稣介绍给你认识。
我们很希望未曾认识主的朋友，现在我们将耶稣介绍给你知。
我们告诉你，这位耶稣能把你再带回到天父那里去。
我们告诉你，这位耶稣能够将你带回到天父那里去，
使你与神和好，
令到你与神和好。
太好了，
太好的
事，对不对？
是吗？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由这个角度来看呢，
信耶稣没有什么难的东西。
不是，信耶稣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本来就很喜欢我们和他和好，
因为我们的天父本来就很想跟我们和好，
而且他一直在等我们回来，
而且一直在等我们回去，
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浪子，对不对？
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浪子，是不是
那个爸爸一天到外面在外面等，
在那里讲到那个父亲一天到夜他在外面等、那个、
直到那个浪子真的回头之后，
直到那个浪子真的回头了，
哦，那个爸爸赶快跑过去，
这个做父亲的真的很开心，立刻跑，立刻走过去，
抱着他，
抱住他，
亲他，
跟他亲嘴，
赶快把叫人把衣服给他换，
还叫人立刻跟他换回好的换回衣服。
那里描写到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
这里讲到描写到就是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
他非常渴望我们回家，
他非常渴望我们可以回家。
今天他还在门口一直在等你，
今天他仍然在家门口一直等着你，
他愿意你回来，
他愿意你回来。
那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好像那个浪子吃尽苦头，然后走投无路才想到天哪、啊、请你赦免我、
啊、我们千万不要像浪子那样等到走投无路，那时才来对天说天哪、啊、求你宽恕我。
那多少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好像我常常说人很贱，
我很多时候都说人很贱，
我妈妈有的时候骂我们孩子，你在贱骨头，现在有东西给你吃不吃，以后你饭都没得吃
我妈妈有时候都说我贱骨头来的，现在有东西给你吃你不吃，但是你没得吃你就知
道。有的时候我们人真是很贱，
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很贱，
不吃尽骨头我们就不会想到要回家，
不吃尽苦头都不会想到要回家，
但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但我们不需要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早一点回家，
我们应该早一点，我们应该早一点回家。
人生如旷野，
人生就好像旷野一样，
迟早会遇见许多预测不到的难处，
迟早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难处，
许多预测不到的困难危险，
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危险，
有的时候没有机会回头，
很多时候甚至没机会 回头，
来不及回家，
赶不及回家，
所以我们趁着有机会赶快回家，
我们应该趁着有机会赶快回家。
天父爱我们，
天父爱我们、啊、
第二点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第二点这里讲到罪给我们的影响是怎样呢？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三节，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波涅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气性，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的光景，
这里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过去那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这个描写到过去没有信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描写到我们过去那情形，未曾信主之前的情形是怎样的。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之风俗，
他说到我们当时行事为人都是随着跟从着今世的风俗，
我们人都是日向垂熟，对不对？
我们人都是喜欢入乡随俗的，是吗？
我们人常常是从善很难的，从恶很快。
我们很多时候人都是从善就难，从恶就快。
我们不是有一句成语说从善如登吗？
我们不是一句俗语说到从善如登，
登山的登，
登山，
从善如
登，
换句话说很难，
就是说很难，
但是变坏的是好快，
但变坏就很快了。
常有一些，我听有一些父母给我 complain，
很多时候都父母都同我向我埋怨。
他说我这个孩子很乖啊。
他说我仔原本很乖啊。
不晓得怎么来到美国这么快就变坏。
点知来到美国咁快就变坏啊？
有的人还没有下飞机就变坏了。
有啲未曾落飞机就已经变坏了。
真的？
真系噶。
我们心中假如没有主宰，
如果心入边冇一个主宰喺度，
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观念呢？是没有一个准则的。
如果你伦理道德观念是没有一个准则在这里，
加上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 resist， 没有办法抗拒一些试探。
如果你没法子去抵抗一些试探的话呢，
这个罗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描写说，我很苦啊，因为我觉得我内心有一个律和我反对。
在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到，我真的很苦啊，我心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律在这里，
因为我想做得好他偏偏不要做，
这个律跟我反对。当我想做好的时候，他就偏偏跟我反对。
我不想做的，他偏偏去做。
但我不想做的，他就偏偏还要去做。
哎呀，我真苦啊！
我真的苦啊！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啊，
有啊。
31号来，明年立大志啊！
30号就到了，咁我哋就要准备新年立志。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再浪费时间。
我从今以后一天最多看1小时的 TV。
从今以后我每一日最多只看1个钟头的电视。
但不到两天。
但不够两日。
Iowa City 跟明尼苏达在打打球。
就看见Iowa 和明尼苏达在打球了。
哇，你是明尼苏达，你是 Iowa 的，非看不行。
但你是从明尼苏达或者 Iowa 州来的，你就非看不可。
只看这一队就好。
只看这一场得了。
结果另外一队也看，
结果呢另外一队又看，
许多电影也看，
很多电影又看了。
我们人没有办法立志行善，
我们人实在没法子立志。
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常常是随着风俗习惯走，
因为我们人是常常都是随着一个风俗习惯来走。
年轻人是有着 group pressures， 我们常常讲啊，
年轻人有都感到嗰啲 group pressure。
大家都穿一样的名牌的裤子，我非穿不行。
睇见大家个个都着名牌、名厂货嘅裤，我一定亦都要着翻同样嘅裤。
有的时候看一些年轻人穿衣服，真是奇奇怪怪。
好多时候睇见一啲年轻人着啲衣服，真系好奇怪。
人家没有钱就穿破衣服。
人家冇钱先着烂裤啫。
但现在有一些人专门买一些新的衣服，是故意弄破的。
而家買啲有啲見到啲人買啲褲咧，仲新嘅就已經特別弄
整爛咗先。故意東補一塊，西補一塊。
特別故意係東補一塊，西補一塊。
這個叫做他們時髦，時代。
時髦。
那我們人沒有辦法拒絕這種潮流。
我哋人冇法子拒絕咗個潮流。
有一些男孩子頭髮，有一些 hippie 的時代，頭髮留得長長的。
hippie 時代嗰陣時留頭，男孩子咧留頭髮就留到長一長。
現在又慢慢短啦。
而家變到好短啦。
現在有一種所謂 pumps， you know？
而家就有啲甚至好似叫 pump 嗰啲。
旁邊剃光的。
旁邊就剃光曬。
這裡好像一個雞公的髻子。
中間咧就好似雞公頭咁樣。
有些男孩子後面留個尾巴長長的。
后面有啲男仔仲喺后面留一条辫，长长地咁。
他觉得这个是很时髦。
觉得呢种好时髦。
有的男孩子也是大领带，有的是宽的，系啦。
有啲男仔戴领带嗰阵时，有啲好阔嘅。
有的是窄的。
有啲好窄嘅。
那一时宽，一时窄。
有啲阔，有啲窄。
那么那个商家就是作弄大家，然后一下子推这窄的，一下推宽的，说你要买了。
那些时装专家就是在作弄大家了，有时说要阔，有时说要窄，你就要买多一点。
那么我们常常其实受骗的，对不对？
我们时时都受骗了。
所以我的领带不宽也不窄，永远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领带不阔也不窄，永远是这样的。
我一条领带可以打好久，不用再买。
我一条领带可以打好久，不需要再买。
男孩子欢喜穿那个裤脚很窄的。
男孩子现在很喜欢穿裤脚很窄的。
一下子又穿宽的。
有時候穿闊的，
這個女孩子過去一段時間穿 mini skirt， 對不對？
女孩子呢就以前就喜歡穿短裙，
那後來我又發現現在歡喜穿長的，
現在後來我發現有些人喜歡穿長的，
就把 mini skirt 再加一塊布下去，
有些人就將那條短裙加一塊布上去。
我們沒有辦法受這些潮流的瑕疵，
我們沒辦法受這些潮流的限制，
大家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大家怎樣做呢我就跟著怎樣做。
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道德沒有一個標準，
我的生活道德沒有一個標準在這裡，
這就是所謂 secular 的 ethic， 是 standard 叫做 situation ethic，
這些就是叫做所謂世俗 的倫理，就是看情形而定，
大家喜歡的總是好的，
大家喜歡的 就會是好的，
那沒有一個標準，
從來沒有一個標準。
我們過去也許我們現在还是活在这种的情形之中，
我们过去甚至是现在我们是活在这种世俗之中。
还有他讲什么呢？
他还说什么？
他说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是说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波涅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就是现今在括约之子的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看见一些 phenomenal 外面的现象，
我们看见一些外面的现象，
其实这些现象常常是因为魔鬼在我们人心中做工的结果，
其实这些现象其实就是魔鬼在我心里面做工的结果来的。
我们看见报章杂志 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敢想象为什么人会有这种看法呢？
我们看见很多报纸上面，但我们真的没法子想象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假如我们不晓得这一个事实，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的话呢，
我们被魔鬼欺骗了，
我们就被魔鬼欺骗了。
原来魔鬼在人的心中掌管我们，
原来魔鬼在我们心里面来掌管着我们，控制着我们，
让我们做这个，让我们做那个，
叫到我们做一样做那样，
我们受罪恶的捆绑，
我们受这个罪恶的捆绑，
我们没有办法得释放，
我们没法子得到释放。
现在加州有这个撒旦教，
现在在加州有很多的撒旦教，
我想你们多多少少听到，
你多多少少都听到一点，
这个 human sacrifice 献人祭，
甚至在献人祭，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件很可怕的事情。
现在有许多孩子 missing，
现在很多小孩子不见了，
就是有人怀疑就是被他们拿
去，有人怀疑被他们拐了去，
所以我们看见罪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瑕疵。
我们看见罪带给我们这种可怕，
这个不知不觉我已经过了时间了，
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过了时间了，
所以我必须停在这里，
所以我一定要停下来，
我们明天继续好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一起探讨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借着圣灵释放我们，